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永生，顶礼传承达无上士，无上甚深微妙法，悲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殊者，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继续学习啊，潜心法。这个潜心法呢，每一个修行人呢，就是一定要。值得重视，因为，这个潜心的，法没有这个修好的话呢，修任何一个真心的法是，很困难的，就是只是这个很困难的，光是从这个文字上呢，我们，就了解的话呢，就比较简单，但是在这个意义上呢，一定要，就是结合自己的这种相续实修，这样这个修持的话呢，就整个这个修行次第就是不会纷乱。再说呢，我们这个相续当中的烦恼，就通过这种方式来断除啊，这是最最有效的、最有力的。所以说呢，现在这个。末法时代的时候呢，很多人这个不按照这个次第呢，不按照这个传承上师的这个要求去做，最后呢，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呢，就出现违愿啊，或者是这个修的没有什么效果啊，最后对这个佛法，上师就升起这个邪见，就半途而废，退失信心，这样的现象呢，就现在在。这个事件当中是比比皆是，因此我们每一个人就自己，需求这样的解脱道是非常的不容易。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必须要按照这个，诸德传承上师的这个，翘据，和他们的这个顺序来这个要求自己啊，就是这是，极为的重要。那么昨天前面呢也已经讲了。就是现在，这个我们在修习过程当中，就是要这个，经常思维思想啊，就是前面，尤其是，这个把上师呢，就是看着这个名医，自己呢就是看着这个病人，就是这个非常的重要的，因为上师也是这个唯一的，就让你这个就获得解脱的办法，就是是。传述这个佛法啊，那么弟子呢，就是也是按照上师所讲到的内容，就是自己实际心智，然后呢，就是才能这个获得解脱啊。就像是病人呢，他没有吃药呢，就是也不可能；没有依靠医生呢，也不可能的。但是仅仅是依靠医生，自己不吃药也不能得到解脱。那么作为这个医生的话呢，也是他没有给药呢，就是这个医生再好也是恐怕是就是不能这个治。这个病人的啊，就是疾病，因此呢，这个之间的这个比喻和缘起啊，就一定要我们了解，否则的话呢，现在很多人，有些人呢，就是太极端了啊，就是不需要上师一个自己的这种智慧来，就是通达一切万法，这也是非常困难的啊。在这个人类历史上呢，就是除了极个别的这个就是一些泥根者以外的话呢。一般就是通常的，我们这个凡夫人呢，就是绝对也是做不到的。有一些人呢，把自己所有的这个希望全部寄托在上师的身上了，就一切都是交给上师，自己不愿意这个修行了。那这样的话呢，上师再怎么样，就是个大成就者，是个真悟者的话呢，他相续当中的这些真悟，这个迁移到别人的心呢，这也是就非常这个困难的啊。我前面所讲的一样的，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呢。那这个三世诸佛的相续当中呢，肯定有就不可思议的这种大慈大悲心啊，就不说我们这个佛陀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心的话呢，那就非常的这个强烈。他如果能真正是所有众生的这个心理的这种疾病呢，痛苦是完全能这个迁除的话呢，那观世音菩萨就是愿意就是将自己所有的悲心就是用来就是救度我们的。可是呢，就是在这个观音菩萨也好，释迦牟尼佛也好。在这个身边呢，就是也有这个无数的人就是会堕落的，所以说呢，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通过学习以后才能就是知道的，而并不是现在持有邪见的人呢，啊，杨茂上师呢 要救度的话呢，就是完了，就是一切都要依靠这个上师来，我自己什么勤作都不需要。或者的话呢，上师什么的这个能力和这种这个力量悲心都没有，就是这两者都不是，就是应该说是通过这个医生和病人之间的，通过这个医生和病人之间的这种缘起的话呢，我们很多人呢就是不会落这个极端的，啊，就是不会落极端的。你自己一点都是不吃药，完全都是依靠一个医生来，就是啊，这个你的这种基本全部痊愈的话呢，就是有没有这样的这个可能呢？就是这是一般世人稍微懂医学的人呢，就是都会明白的，他不会这样做的。因此，我们现在的一些极端的这个邪说啊，就是一定要就是制止，同时呢，就是自己心里也应该就是明白这些道理。如果你不明白的话呢，你在实际的操作的过程当中的话呢，要么就是不依靠这个上师，就是向自己获得这种这个自我自觉的这种果，这也是相当困难的。要么呢，就是完全的是靠这个上师，就是我什么都就是不依靠，这一点是对这个藏传佛教当中比较这个严重的，就是很多这个有信心的人的话呢，啊，我的上师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大活佛，就是所以我现在造什么样的罪业都是肯定不会的，上师答应过我的。有些先贤上呢，啊，就对经论不是非常精通的，有些上师的话呢，他也给某些弟子面前答应，就是说是啊，没事没事。只要您这个临死的时候呢，啊，就是向着我，就我会来这个接你的，我后来会来帮助你的，你怎么样造罪都是没有问题的。那这样的这种这个情况呢，就是是，应该说是不符合实际道理的。因此我们自己呢，就是以后有机缘，就是摄受弟子的过程当中呢，你自己也是不能想到说啊，我说什么算什么，我像什么。这样也是不可能的。真正的有些这个犯了罪的这个凡人的话呢，我们实践当中的任何一个领导也是，他恐怕是没办法这个救的。有些这个中央领导的这个身边的这些亲人的话呢，他很想愿意救，可是呢，就他已经这个犯了严重的这种法律，最后的话呢，就是就没办法，就是不得不受法律这个谴责。就是因此呢，我们在这个实践当中的一些因果规律呢，就是任何一个人是没有就是能力这个超越他。因此在这样的这种这个实践当中的话，那就是我们平时一直上是听说教言呢，就这些要懂到就是他的这个道理。前面讲呢，我们现在是这个要这个结这个了解这个分界线，就轮回和涅槃之间的这个界限一定要这个分清楚。否则的话呢，就有些人就是说说的那样，就是这个在中印的时候能超度啊，就是或者是一切都是这个依靠这个其他人来这个救度的话呢，这也有一定的困难。就是与此相反，当前有许多经常四道亡人的成边念诵，上去下去至关键，如马睡陪读所转。事实上，到了那时候，除非前世修道的大德以外，大多数的亡灵都是被夜里的狂风所驱逐。前面有。阴森可怕的黑暗像阴劫，就这样加入中阴下场什么剑道中，不可思议的阎罗族口中喊着大大小小的穷追不舍。他这里已经说得很清楚的，这个真正这个有希望的，就是我们这个活着的时候啊，一至三知识听说窍诀，自己实地这个修持，就这就是真正让我们这个解脱的唯一的这种办法。否则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华智仁波切住持的这个藏地啊，就是在这个藏地的时候，有许许多多的一些这个金蝉式啊，就是金蝉式大家都了解，基本上就是他口里这个念诵呢，就是非常的这个精通的。然后这个修正呢，就是有些是有的，有些不一定有的。那么这种经常是呢，经常到一些这个这个家里去啊，就是帮他们就是对私人呢，就是做这个超度，就是念文解脱经啊，念一些这个极乐原文啊，就是开始这个念七七四十九天的经啊这样的。然后这个对活人呢，就是进行这个加持啊，就是念这个常数大修法啊等等，就是。这样的这种金蝉师，金蝉师们呢，就是一般的，有些是这个修证比较高的，有些呢就是藏地是比较这个普遍性的吧，就是不一定是文史修的，就各种情况都有。那么这些金蝉师呢，就是经常到一些这个 人死亡了以后，就是他的这个层别呢，就是在这个枕头旁边的话呢，就是出家人就是有可能好多人堆在一起，就排在一起，然后呢，就是金蝉师们就是专门跟他念这个文解陀的这个仪轨啊，就文解陀的仪轨里面的话呢，就是有一段就是上去下去至关键，然后这个如马随排陀所转，就是这样的一个偈颂。其实这个意思的话呢，就是说，这个现在你已经进入重影，因为人刚刚死了，人刚刚死的时候，给他念49天文解陀的时候呢，就要求是，说是你现在上去下去，就是上去这个往生净土也好，这个或者去什么这个山区，然后下去的话呢，就是说，这个三恶趣当中啊，就是那么这个的很关键的一个时候啊，就很关键的时候，就像是一匹马呢，就是它这个最能。就是有带着那个配托啊，然后这个就骑着马的人呢，就是不管是到哪里去想去的话，那就是随着他的这个书里的这种这个配托的顺子来，就是拉一下就可以，就是转向他的，就是转他的方向，就是他就沿着自己的目的就是可以做的。那么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个现在亡人的话，那就是一定要注意的谛听。现在你上去下去的这个关键呢，最关键就是他一直是这样这个强调的，但是作者呢？就是说是在，真正的这个关键时候呢，就是昨天前面讲了，就是我们现在活着的时候啊，自己有这个获得了这个人生有上师这个窍诀的时候，自己就是哪怕是听一堂课的话呢，在你的相续当中，就是这个三根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但到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除了极个别的一些这个前世修道的高僧大德以外呢，一般来讲呢，就是非常这个困难的。啊，以前那个如来呀尊者和华智仁波切都在不同的一些教研当中都说了，到了中影的时候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显现上，他们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呢，就是要真的是依靠一个就是简单的这个念诵呢，就是专一是很困难的，因此就是活着的时候是非常重要，就经常这样讲。所以有些这个前辈的一些高僧大德非常了不起的话呢，那么就是到了中影的时候啊。到了中阴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发心中阴，当时没有获得解脱，但是到了这个这个转世中阴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有些上师在他的耳边就是开始讲那个知之行信的一些教言啊，或者说有些上师呢，在他的耳边呢，就是说是你现在不要入胎，要入胎的话，你自己的意识观想为红子或者是世子啊等等，就是这样给他一一的这个知之。一意的智者的时候呢，就是有些前世修道的，有些有因缘的这些大德的话呢，他通过那个他的上师或者是道友的这个指点呢，然后他自己心里呢，就是也马上这个，如果是入胎的话呢，就是把自己这个观想成红子、这个世子啊，或者说如果呢，就是他要向这个前往清净的刹土的话呢，马上把自己的。意识观想为世子，就是前往极乐世界等等，这样的这个现象呢，就是是有的。就是有些大德的话呢，很多这个密法的这个修行法当中也是有的。当他正在这个外气已经断了，就是内气就是没有中的，或者内气中断了，在49天当中对他进行每天的是制止的话呢，那么就是他呢就是有这个专一，或者是有这个即使有些这个业力比较深重的，就是前往。这个下道的四合呢，就是通过有些上师的这种这个强引的这种破瓦法呢，就是这个转向到善趣当中，或者是解脱的这样的这个机会，极个别的有缘者的话呢，就是应该是这个有的。但是大多数的这个亡人的话呢，在那个时候呢，说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为什么呢？因为人已经离开了这个世间，在活着的时候呢，没有这个修持善法，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前世的这个。各种各样杀盗淫妄当，就是一些这个业力啊，就是业力的这个缝呢，就是开始这个追着他，就是应该就是催送他。而这个自己这个前面的话呢，就是也有很多这个可怕的这个来世的，也就是说是这个后世的一些这个现前呢。比如说我转生到恶鬼当中的话呢，恶鬼的就是恐怖的一些就是。各种这个神影啊，各种形象啊，就在你这个眼前呢，就开始这个出现了啊，就是这个开始出现。所以就是很多的这个黑暗的这种恐怖现象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胡搅的这种痛苦声啊，等等，就是各种这个恐怖声呢，就是在你的面前呢，就是进行这个迎接。 而你自己呢，就是独自一人，就是无依无靠的，就是就进入了这个重影踪影的这个长岛当中，就是那个时候是非常的这个可怜啊，每个人都是真的离开这个时间之后的话呢，就都要经过这样的一个踪影这个阶段呢。还有呢，如果你以前是就是杀生啊造恶业的，就非常这个严重的一些罪人的话呢，在那个时候呢。就开始出现就是什么这个牛头啊、马头啊，就各种这个形象的阎罗族呢，就是手里面也是拿着种种的兵器，然后呢就是进行就是刺杀，进行呢就是用恐怖的这个声响呢，就是杀杀打打等等，就是各种这个这种这个空叫声呢，就是就开始这个威胁你，就是杀害你，就是痛苦你啊，就是让你这个痛苦。所以以前那个有些大德的教养当中也是说了吧，就是罪人要临死的时候呢，就是地狱的这种痛苦呢，就是全部现前啊，就是地狱的痛苦。因为当时你正在断气的时候呢，就开始这个地狱的痛苦都开始你这面前这个现前了。那么在那个时候的话呢，就的确是这个众生呢就可以这样做事就是你想就是套的话呢，就是套的地方也是没有的；想躲避的话呢，就是躲避处也是没有的；寻找这个庇护的话呢，就是寻找这个护送你或者是保护你的这个众生也是这个找不到的，就完全是处于一种就是非常这个可怜呐，就是迷茫啊。或者说是这个无有救活的这样的一个无可奈何的这个状态当中，不知所措，就是方向也不知道，而且呢，就像是这个怎么说啊，就是被这个风这个吹动的这个落叶一样的啊，就是自己呢就是独自一人的，就是在这样的这个地狱当中呢，就感受这个就离开这个所有的亲朋好友的这个痛苦。说我们平时呢。就比如说这个家里面就是死了一个人的时候的话呢，就是当天的很多这个活着的人呢，就想就心里面的是想的，就是现在这个这个钟医生呢，就是到底是在什么样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漂泊着，就是的确是这个会有他的这个钟医生的就是一段的这样的这种这个感受。虽然我们很多参警生呢，就是那个时候说是上去下去的这个关键呢，就是在这个给他就是进行这个念诵，但是在那个时候呢，就是的确也是非常这个非常困难的啊，就非常困难的。有这么回事上去下去的这个关键呢啊，就是刚才就是前面讲了，就是无有啊，就是什么这个无处可逃，无处可躲，无处可藏，无依无靠啊，在这般无可奈何、无所适从的时刻，有这么回事上去下去的关键呢？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就是要明白，就是在那个时候呢，虽然在这个中医法当中呢，就是有这种说法，那么是不是中医法里面说的是不对呢？就是并不是这样的，中医法里面也是确实是这样，这个对蒙西众生来讲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念诵呢，就是是有加持的，有帮助的，这样一次次之后呢，就是有些人这个获得解脱的这种现象有，但是对大多数的人来讲呢，就是这个或者是更重要的啊，就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有些人也是经常讲啊，我现在呢就是就可能没办法这个心慈善法，我试的时候呢就是希望你给我这个好好的超度超度啊，就包括我们现在有些道友的这个父母的话呢，就是他对这个自己的孩子如果已经出了家的话，那就是抱着很大的这个希望啊，你作为一个出家人，我死的时候你一定要好好超度啊，你是学佛的，我死的时候呢你给我念佛超度就可以了。当然念佛超度是并不是没有功德的，有功德的，对你来讲是有功德的，可是最关键的呢，你现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呢，还是这个心慈善法，这个是谁也抢不了躲不了，而且自己呢真的是这个拥有的一个非常珍贵的这个善根啊。前一段时间我回我家乡，我们在那边建立一个那个这个藏族居士林吧，就是大概有可能100多人，然后我也应用这个教段，就是给他们讲了，你现在人已经老了，就是家里的很多事情的话呢，就是基本上的是自己没有什么这个权利了，那么现在呢你自己获得的，也就是说是这个怎么说啊，就是已经这个人生到了这个最后的一段境地，在这个时候你如果自己没有好好的这个修习佛法的话呢，你死的时候就家人对你念个这个49天的经，然后这个家人把你的尸体呢就是送到什么这个石头林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这个殡仪馆呢，就在这些的话呢，当然是已经这个处理了，给你念经呢，用处是有的，功德是有的，但是呢就这种功德是远远就是不能这个超过你现在 怎么说啊？就是你现在自己这个性子，哪怕是你一天听一堂课的这个功德，你自己呢，就是磕头也好，念佛也好，做功德也好，自己亲自做的这个善根的话呢，远远超过这些。所以说呢，我们这里的这个仪式也是就是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希望呢，就是也不要就是退在这个上师上，也不要这个智王呢，就是上师是一切这个全能者。那么依靠这个上师的话呢，就什么都是可以的。我自己呢，就是什么都不需要做。这种想法呢，就是确实也不对的。因为现在有些偏僻的地方啊，对这个佛教呢，就是并不是特别的了解。这样之后的话呢，就是像那个自己就什么样的恶业都可以这个做的。到时候的话呢，上师给我念个经，就是超度一下，就什么事情都已经这个解决了。但这个有一定的困难。就像我们实践的一个人呢，最好是先他不要这个犯法。如果犯法呢，他通过自省来解决是最好的。他一旦就是入了这个监狱之后呢，我们其他人呢，就是去告官司啊，让他这个从这个解脱出来的话呢，有一定的困难的。因此呢，一旦我们就是真的是就是到了这个中阴常道当中啊，在这个时候呢，就是那怎么说啊，就是这种这个迷乱的现象是非常的这个强烈。一般来讲呢，就是让你转回来的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的。所以无尽莲华生大师呢，就是曾经也是这样的，就是他说这个名牌之神灌顶时已迟，灵魂漂泊终隐如玉阁，一年三期必则有困难，就是因为这人死了以后呢，就是一般来讲我们这个藏地的话啊，就是这个有个这个名牌，就是就以前我也讲过，就是名牌的话呢，就是不管是哪一家，就是念这个49天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都要这个用的。这个人死了之后，你的尸体还没有处理之前的话呢，请一些上师啊，就是请一些僧人呢，年纪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石头的这个城边呢，就是对他进行这个超度。然后一旦那个尸体要处理的时候呢，就是专门把这个人的心想呢，就是画出来啊，然后呢，就是做一个就是这个灵牌，就是意思就是呢说这个。这个人的灵魂呢，就是可以构造在这个画像上面啊，就是现在可能有些也有这个照片呢，就是放上的也有。其实我应该今天拉一个，我那边应该有那个，就是他是一张纸上面，比如说那个王子是个男人的话呢，就是画一个男像，就是在一个伞盖下，然后合掌的，就是蹲着的，就然后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像吧，这样的这个像就是画一个。如果是这个王者是一个女的话，那就是那么画一个这样的这个就是女人的这个像啊。然后呢，在这个灵牌的这个上面呢，就是做一些像山盖啊，就是就画那那样的，就稍微做一个装饰啊，就是做一个简单的这个装饰。尤其是这个亡人他自己这个生前的一些念珠啊，他自己的这个装饰品呐，就比如说这个藏地一般有这个什么这个珊瑚啊，什么这个还有这个念珠啊，就是等等，就是这些呢，就是上面这个，尤其是他自己特别执着的这个最珍贵的装饰品呢，就是可以这个放在上面。然后在整个49天的过程当中的话，那就是这个僧人呢，就是对他就是边就念这个文解陀。文解陀的话呢，每天都是有一些这个灌顶，就是然后呢，就把他的这个灵魂呢构造在这个灵牌上，然后就跟他就进行这个灌顶啊，进行这个治治啊，就是治治。那么这个呢，就是是这个普遍性的，就是也是念寺的很多这个佛藏当中呢，就是也是这样这个要求的。基本上是藏地的大多数的这个藏传佛教里面，人死了以后的话呢，那么条件如果允许的话，那就是49天当中呢都不断的就是念那个就是问解脱的。如果条件不太允许的话呢，那起码也是就是1个7天当中或者2个7天当中的话，那就是都要给这个亡人念。然后念完了以后的话呢，就是刚才这个灵牌呢。就因为上面有一些这个珍贵的一些珍珠啊，就这些和全部呢，就是交给一个这个亡人最有信心的一个上师面前，就是让他来这个处理啊，就让他来这个处理，就是 说以前你们也清楚，就是法网如意宝的话呢，就是藏地各个地方的那些这个王人的命盘呢，就是全部就是就拉到那个上师那里，就是上师一般到了这个三十或者是十五号的时候呢，就是让僧众念经，就是全部一起这个处理，就是就千千万万，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多。其实这个按理来讲的话呢，就是对很多的这个王者来说是，就是通过这个上师的这个加持和僧人的念经呢，就是获得这个解脱的，就是这种是非常多的。当然在这里的话呢，因为为了这个强调啊，就是我们这个获者的时候的这个修行呢，就是至关重要的，就所以这个莲花生大师呢，就说是在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大多数的这个王者呢，就是他的这个灵魂的话呢，就是就像恶狗一样的，就是漂泊在这个中阴当中的。那么你在命盘上呢，就是怎么样观定也是这个，就像我们这个恶狗早就已经离开的话，那你怎么样叫也是还不回来一样的。在那个时候对亡人呢，就是不一定就是起到很大的作用。那个时候要像就一年这个散去啊，就是还有到清净差脱的话呢，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就是他应用了这个校正。当然这个应用校正的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生前的时候呢，的确也是依靠一个这种一念的这个功德，或者是认识一些中阴这个法，就他的这种理念这个能力呢，就是非常强的。藏地一般的就是有比较这个普遍的一个故事啊，就是以前那个有一个这个就是藏地的就非常这个富贵的人，然后他旁边呢就是有一个也是一位这个老太太啊，就是老太太。那么这老太太跟这个富贵家的这个关系呢，就是很不错的。但后来呢，这个富贵家的这个丈夫啊，就是已经这个死了啊，就是死了。死了之后的话呢，就是那个他的妻子呢，就是特别的这个伤心，就是然后后来把这个事情呢，就是告诉给那位老太太。但是这位老太太的话呢，就是以前虽然是学佛啊，也心慈善法，但是迷宗的有些这个贪嗔啊，迷宗的有些法相啊，就是基本上是不是特别的这个熟悉，就是尤其是他这个属于比较偏僻的这个地方的一个人。这样的话呢，那么就是就是那个老太太也是为了就是安慰这个夫人的话，那就是这个到他家里去，就是帮助这个就是处理一些事情啊，就是做一些这个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他们开始就是对他就是王者呢，就是正在这个念那个四十九天的经。这个时候就是因为一般我们就是可能很多人都清楚，就是念这个文解脱经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文武拜尊啊，就是文武拜尊这个藤卡，就文武拜尊的藤卡呢，就挂在那个佛堂上，就挂在这个佛堂上，然后僧众呢，就是开始念这个文解脱经。当时那个文武本尊的那个就是藤卡看到以后的话，那就是这个老太太呢，就是以前就是没有看过，就是他就用非常这个稀有的这个眼神来这个看着他。但是有一个喇嘛呢，就他就问一个喇嘛，就是让那个喇嘛呢，就是对他就是说是这是这个文武本尊就是的坦诚，他说为什么是挂在这里？然后就是喇嘛回答说，人一般死了以后的话，那就是很多人都会这个出现这种这个现象。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要认识，就是他是这个本尊，就是，当时老太太呢，就是邪见和怀疑呢就比较这个重啊，就是他就心里面就是，就怀疑，就也就是说到，就是说是很奇怪啊，就怎么人死了以后就显现这些像啊，就是他就好像不大这个承认的这种现象。但是一边的话呢，也起了一些这个信心，就这样就尿了。但后来呢，再过三年以后呢，就是那个老太太呢，就是也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了。离开世界之后呢，他的这个儿子和这个女呢，就是非常的这个伤心呢，就是非常伤心。然后呢，就是为这个他的母亲呢，就是开始念了四十九天的经啊，就是四十九天的经。然后这个念完经之后呢，我刚才就讲的这个灵牌，灵牌的话呢，就是因为念四十九天完了以后的话呢，他必须要把这个灵牌处理到一个就是很有名的，就是这个上师那里。然后从很远的地方呢，就是他们把这个他的灵牌和还有一些这个金银财宝啊，还有一些这个念珠啊，就是这些呢，就是全部挂在上面，就是前往这个拉萨，就是在这个噶玛巴，就是当时噶玛巴那一世忘了，就是，然后他就寻找这个噶玛巴的时候呢，因为这个 当时这个噶玛巴也是非常出名的，就是而且这个接待的人也特别多，就两三天当中是根本没有见到他，就是他一直这个等着。但后来有一天呢，就是就能约上时间，就是一去的时候呢，就是在一个这个园子里面，就是这个噶玛巴就坐在一个园子里面，好像说是在坐一个凳子上，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就是他就这个祈求，就是把这个他的母亲的这些这个财物呢，就是供养，就是名牌呢，就是也是供养噶玛巴。然后就祈求说，就是上师你一定要就将我的这个母亲的话呢，就是获得这个解脱啊，就是你一定要答应我。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噶玛巴说，就我是这个没办法，就是答应的，就是终身就是因为随着自己的业力而转的，就是我就没有这个能力。然后他就一直哭着这个说啊，就是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他现在就是到底，就转生到什么样的这个地方去了？啊，这个当时上师说，我也不知道，就我现在没有这个神通，就是他转生到什么样我也不知道。然后呢，就是他不断的就是说是你一定要就是答应我，就是让他不要堕落，一定要就是往生到这个清净刹土去。后来呢，就是再次的一直呢就是这样这个说啊，就是让当时噶玛巴也是前没有这个答应，后来的话呢，就是那个人呢，就是也可能对这个母亲的感情很深吧，就是有些人真的是把自己的这种这个亡人啊，就是全部都，这种怎么说，就交给一些丧尸，就是让他超度，就这种现象是藏地是非常多的，就是因为一方面他对死人的感情很重，另一方面呢对上师的信心很大的话呢，一定要让上师答应，就是后来的话，那个。就是小伙子把这就是抱住那个噶玛巴的脚啊，就是他说是你答不答应，如果我不答应的话，我不放着你，就一直抱着他，就是。但后来呢，噶玛巴也说，就他稍微这个入定了一会儿，就是说是，那就不用这个我来这个超度吧，你应该那个你的母亲已经这个获得这个解脱，就是当时呢，就是他有点不相信，你是不是我抱着你就开始骗我的，你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后来呢，说我通过我的这个智慧来这个观察的话，那就是你母亲呢，就是应该就是好久以前的话。就已经这个就是获得这个清净的这个刹土啊，就获得清净的刹土。你们这个那个地方的话呢，可能三年前就是发生过一个富翁的人家死了，在那个时候呢，你的母亲在一个这个佛的这个坛城当中的话，那就是见到过这个文物本尊。然后因为当时有一个这个出家人，就是那个就是什么什么这个出家人呢，就专门把这个事情呢，就是给你的母亲就是讲过。那么通过这个因缘的话，那就是他应该这个认识了这种本尊的面目，而这个获得这个解脱。你不信的话，那你回去可以这个问这件事情。然后呢，就是他也是非常的这个高兴了，就是他回去之后真是这个大听了，就最后的话呢，就是他也碰到了就是那位这个僧人，就是他也承认是当时你母亲呢什么都不懂，就是我已经给他讲过，就这就是文武本尊，就是所以说呢，通过这样的这种因缘的话，那就是那个人呢，就是对这个。怎么说啊，就是这个密法呢，就是也升起非常大的这个信心。所以这样的这个故事呢，我们藏地是比较这个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我们这个很多人呢，自己如果有能力就是修这个中印法，就像去年我们所讲的一样的，这样的这个中印法的话呢，的确是在这个临死中印的时候，就是这个临死中印的时候呢，就是会认识的。如果实在是不行的话，那就是到了这个下意识的时候呢，遇到这个深深的明法而获得解脱的这种现象是有的。有一些有善根的、有因缘的话呢，你在生前的时候真的已经认识了这些文物本尊的话呢，那么就是在这个中印的时候呢，就是不会就是堕落，就是会得到这个解脱的。这是一个真实的功啊，就是并不是一般的一种这个传说啊，就是这个还有很多的这种这个历史的来源呢，就是这里面有详细的故事。所以我们就是在座的这个道友们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就是现在就是看见一些那个 比如说这个文物本尊的这些像的话呢，我们就是看了以后呢，就是要清清楚楚的看，然后一旦我死的时候呢，就是出现这样的这种现象。当然每个人的根结不同，有些呢完全是现在我们看见的，就是这个文物本尊的一些双影像啊，就分录像啊、寂静像啊，就是全部都这个现象。有些的话呢，就是基本上是与文物本尊呢有一点关系的，就是不一定就远远本本的现象。在那个时候呢，就 我以前也讲过，就是说哦，就是这是那个文物本尊，不能害怕，不能呢把它看成那个其他的这个动物啊这样的。否则的话呢，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它的话呢，就马上变成了一些恐怖的这个地狱彝族的这个现象，就这就是自信的一种这个变化，就是自信的一种变化。因此呢，就是现在也是我们这个很多人呢，就是对秘法呢就是有这个成见了。 有成见的话，没办法，佛陀时代的时候，不仅是密法当中有邪见者是非常多的，而且对这个显宗里面就是有邪见者也是是千千万万的，这个是我们不可能一一的制止。但是对这个密法和宪法有因缘的这些人的话呢，就不要把这个所有的事情都排斥啊，又要双影像就啊，这个是有什么必要啊，就千万不能这么想。对这样的这种 这个华相里面的很多的深深的秘密，我们凡夫人的如眼呢，绝对不是是你想想的你的这个贪嗔痴来这个显现在我们这个唐卡上，就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个事情的。这个佛教呢，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呢，就是所以说呢，它里面有非常深深的缘起。但是这些你不懂的话，只要看到哦，就是这个文物本尊也好，一些这个阿弥陀佛的像啊，在我们这个神前的时候呢，就看一下，就是这样也是。 的确是这个很重要的，因为刚才这个老太太的话呢，基本有这个观点，也没有呢，她真实的这个修过这个很系统的这个修，她也根本不知道就是这个到底是什么样，她还心里面想是这个怎么奇怪，就认识的时候怎么回事，现象这些啊，就是心里面还产生这样的，但后来的不同的这个因缘呢，就是也通过这个获得，通过这样的这种这个 法相呢，就是也获得这个解脱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一般来讲呢，就是这个中阴身呢，就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现象，但是我们在这里呢，就是主要这个强调就是最关键的时刻呢，就是就是这个现在这个活着的时刻啊，就像是马德放像呢，就是随着这个拍头所转一样，上去下去的关键时刻就是现在活着的这个时候。 啊，现在这个或者的这个时候，依靠自身的人身性质向善之三业的力量，与其余舞蹈必遥遥遥遥领先。也就是说，此生此世完全可以永远舍弃天理感。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获得这个这样的这个人生的时候呢。 非常这个关键的，上去下去的这种最关键的这个时候啊，今生今世当中，如果我们这个行持善法、发菩提心、出家，或者说是这个行持这个密法，这样的这种这个三业和功德的这个力量的话呢，就是远远是超过这个地狱、恶鬼、旁生、天道啊，和还有这个阿修罗道，就是其他的这个五道的话，那就是绝对不能这个 相比的，因此以前的那个噶当派的一些大的，就是在这个一生当中，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呢，最后都是已经获得了这个金刚智的果位。我们尼玛派的很多的这个修行人、摄食者啊，也是在通过一生的这种努力呢，最后就是将自己前往这个清净的刹土啊。禅宗当中和还有我们这个汉传佛教的这个净土宗的话呢，也有相当一部分的话呢， 就可能以前是反反复复、滴滴答答的一种这个实践这个素人呢，但后来通过这个生死和这个佛法的这种这个信心呢，然后将自己的所有的这个世间的这种烦躁的事情呢，就是全部放弃，就是把自己的这个一切精力的全部融在这个佛法当中，然后呢，就精进这个修持，最后一生的时候临时的时候呢，就完全的是已经 就是解脱了啊，就完全这个解脱了。他永远的是舍弃了这个天理盖，永远舍弃天理盖是藏传佛教当中的，比如说是一个，就是大家平常都这样说的。因为我们这个天理盖的话呢，人死了的时候呢，就是就放弃的，就是不仅是我们人呢，就是包括牦牛啊，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众生的话，死的时候他的骨架呢，就是会这个 抛弃的，就是。但是如果我们这一次没有这个得到解脱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天灵盖呢，就是可能无数次还要这个舍弃的。我这辈子变成一个人，就是死的时候我的这个头盖就是放弃，我下一辈子变成牦牛，再下一辈子变成一个恶狗，等等等，就是这样。我在整个轮回当中的话辗转不停，最后我的这个这种骨架呢，就是在这个时间当中就扔掉无数次的。可是如果我今生当中按照一这个上师的这个教言，仅仅修持的话呢，那么这一辈子是我最后这个舍弃天灵盖了。从此之后的话呢，我不用业和烦恼而转在这个世间当中，就是再也不用这个舍弃了。所以，我们这次呢，要应该做到就是永远的这个舍弃这个轮回呢，永远的就舍弃这个生死的这种这个苦乐啊，就是就不要了，就是应该要做到这样的。同样的，这个人神积累向下至恶孽的能力，也是远远超于就是超过这个欲道众生。换句话说，今生今世也可能成为决定无法脱离恶趣深渊的罪魁祸首。我们就是从这个方方面来讲啊，这一个人神的话呢，如果造的这个恶业的话呢，就是也可以说是远远的超过这个其他这个地狱旁生恶鬼的这种这个业道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啊，有时候是非常这个聪明的，人相续当中生的这种邪见，然后口里面就是骂人啊，或者是诽谤三宝的这种罪业的话呢，一般的这个牦牛和地狱众生的话呢，就是不一定让这个做得到，因为我们心里面有一定的这种这个很强有力的这个谢慧啊，就是智慧。这种这个智慧的话呢，你诽谤上师也好，诽谤因果也好，很快的时间当中你可以造出来。尤其是现在科学迅速发展的这个时代当中，如果一个人的见解不准的话呢，他可以制造一个核武器，制造一个原子弹，然后让千千万万的众生呢，就是马上在你的这种新闻下呢，就是全部就送去生命了，就是全部送去生命。哪怕是你这造一个炸药的话，那就是也可以就是炸掉多少个生命，就是所以说人的这种这个能力的话呢，就是也非常的这个可怕。就是现在不信佛教的人，有时候我们这个可能包括在座的有些道友的话呢，以前就是不信佛教的时候啊，你可能就是塑造的一些这个业的话呢，远远超过我们世界上就山上就是吃草的这个牦牛啊，吃草的牦牛他自己非常这个愚笨的，心里面就是可能贪心啊、嗔心啊，这些都是有的。但是真正故意去这个杀害别人，故意制造武器，故意呢就是吞掉就是很多众生，就是这样的这种行为呢，就不一定能这个做得出来。所以说我们这个如果精神呢就是没有这个转好的话呢，那可能会这个能造出啊，就是永远也是不能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这个因。如今我们已经幸运的遇到了如明一般的殊胜的善知识，获得了如其慧思什么其思慧生之甘露妙药般的正法，此时应该依靠上师上述四种真实，想修持自己所听闻的正法，驱逐戒道。所以我们前面所讲的一样，就是通过以上的这个分析啊，我们应该就是心里面有就是就是非常这个幸运的遇到了就是这么这个具有法相的这个殊胜的明一般的这个善知识啊，就我的确是就经常就像这么多的这个因缘当中的话呢，就是遇到了就是上师如意宝，就是就这是一生当中呢，就是一直经常的是想的，也并不是口头上说的啊，就心里面就是想，如果我没有遇到就这样的这个上师的话呢，我的这个同学也好，我的一些这个以前的一些同修啊，很多人呢，就是现在的这个生活，现在的这个他们的见解啊、行为，就了之以后的话呢，就是有很多新的这种感觉啊，就有不同的这个感觉。所以如今呢，就是遇到了这个殊胜的上师，而且呢，获得了就前面所讲的一样，真正是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这个正法的这种妙法甘露。所以呢，应该就是上面就是所讲的这个四相啊。就是把自己向着病人，就是把上师看着这个命，不是口头上，实际行动当中应该去这样就经常去思维。如果这样这个思维的话呢，那么就是佛法的这种加持和佛法的这种怎么说啊，就是力量呢，就是逐渐逐渐就是可以融入到自己的相学。其实我们这个学佛的人呢，经常祈祷上师三宝，就这是非常重要。通过这个祈祷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诸佛菩萨的这种感应，诸佛菩萨的加持呢，就是会融入到这个心里面。 我们这个学佛呢，就是并不是实践上这个学一些这个实践的知识一样的。学实践的知识呢，就是动一个，就是学一个动了一个就已经可以了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学无理的话呢，就是无理的这个爱因斯坦的一个这个造作的这种伦理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动到了以后就已经这个可以了。但是佛法当中的话呢，的确也是有传承上师的这个加持。啊，就是诸佛菩萨的这种这个价值，这种价值的话呢，就是通过自己的这个信心和，然后呢，自己的这种恭敬心呢，就是逐渐就是自己获得，这种获得呢，就是应该说是和我们这个实践的这个知识呢，就是完全是不相同的。啊，就这种怎么说啊，就是价值与智慧融入一体的感应和力量的话呢，就非常的这种强烈。而且它呢，就是能我们这个指引呢，就是驱逐这个戒陀道，制止呢，就是一切这个恶性。就是所以，希望我们修学的这种这个道路当中的话呢，就是经常啊，早上起来的时候也是祈祷上师三宝，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也祈祷上师三宝。平时坐路的时候啊，就哪怕是你稍微休息一下，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心里面就是也一念着就是这个。上师三宝就是始终都是把自己的这种这个行住坐卧的这个行为呢，就是在这个上师的加持的这个智慧和光明当中呢，就是不离开啊，就是很多以前的这些高僧大德和修行人呢，就是这样的。他表面是即使在一个花园里面就是看花，但是他看花的时候呢，他并不想哎这个花很好看呐、啊。哎呀，多好啊！就他不一定这样想啊，这个话特别好看呐、啊，供养诸佛菩萨，这就是上师的加持，让我获得的。就很多的这种这个好的感应和不好的，这个感应呢，就是全部是不理上师的加持啊。比如说一个这个真正有修证的人呢，就是他在这个生病，他在就是感受就非常这个煎熬的这个痛苦，在那个时候呢，他根本不想说啊，我这个人很倒霉啊，我这个人是很失败啊，就是我今天的是无意当中是造到这么大的这个病啊，就是他不会这么想的啊。上师三宝的加持是不可思议，今天呢，就是我又这么这个得的病，就是这就是我无始以来就是千足业障的一种这个。机会啊，就是机会。依靠这个机会呢，我的这个相续当中的罪已以这个前足。无论是他遇到快乐的这种对境，或者是这个痛苦的历境啊，什么样的这种这个环境和事件的话呢，就是全部都是在一种这个上师的加持和一种怎么说啊，就是智慧当中呢，就是会这个度过的。这就是上等这个修行人的一种这个行为，他。根本不可能是哦，上师的加持完全已经离开了，反而什么那个佛法的这个加持呢，就是今天就是没有了，我怎么回事？今天就是不受这个任何加持呢？我好倒霉啊，好痛苦啊！你看我祈祷了好多次好多次，但是结果我还是要这个生病呢。啊，有些居士都是给我这样讲，我听起来都是觉得非常这个可怜。哎呀，我学了那么长时间，我功德福放生，做了很多很多功德，没有想到我今天有干嘛，我很倒霉啊！我现在对佛法的信心都是没有了。当然，这些人都是对佛法的见解很低啊，就是所以说根本不知道这个上师的价值是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来进入自己的这种智慧。因此我们应该就是这样想啊，就是像通过这个以上的这种这个四种相来就是进行这个修成就是心成，应该断除四种真实相的伪凭啊，四种颠倒相啊，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四相，就是四相是要一致的一致的，然后要断除的呢就是四种这个颠倒相啊，就是四种这个颠倒相，如功德藏云，人行恶孽，款如顺；一直上师如普长，一得正法摄相果，实习数孽摄言。这其中已经说明了四种颠倒相。因为前面呢，这里已经说了，我们这个一直上师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把这个上师当着这个名义来这个相的。然后反过来说，现在这个。慈悲光尊者在功德藏里面呢，就相的这个四种啊，就讲的四种颠倒相，啊，四种颠倒相呢，把自己呢就是当作这个孽人，把上师呢就是当作长子相，然后法呢就是当作这个摄相啊，就摄相，仅仅修持呢， 是这个精心铺垫，而且以这样的一种新闻相对应。所以这样的这个现象呢，就是现在有没有呢？也是的确是有的。我们大家都发现，就是比如说一个贪心比较重的这个女人的话呢，她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手段呢，就是先把那个就是抓住那个章，就是逮住这个章子，然后呢，就是把这个章子杀掉之后，就是得到这个色相啊，就得到色相，然后得到色相之后呢，就想把这个色相呢，就是卖掉，就是自己呢就开始这个发财啊，就他的这个欲望和目的呢就是这样的。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世界上的有些人的话呢，就是通过一种这个就是狡诈的这种方法呢，就是先这个抑制上市你的这个上司呢，就如果喜欢钱财的话，那就是他在，这个上司面前供养这个多多的一些这个金钱；如果喜欢名声的话呢，就是通过各种巧言花语来，就是赞扬就是他的这个名声，或者是就通过其他的这个方式来，就是让他去无论如何，就是他相续当中所存在的这些发扬啊，比如说官邸啊、教书啊、翘举啊，这些呢，就是统统的，就是自己这个拉倒。就没有就是得到书里之前的话，那就是他一直是跟着他，依着他多年的姿势不离开的。一旦他把上司这个相续当中的法已经得到了，上司也是绝对是智识先生的弟子，合格的弟子，将自己这个所有的这个法和传承呢，就全部这个传输给他。传输完了之后的话呢，他就从来的是不会这个向到上司的这个恩德啊。就我们实践人的话呢，一般来讲，就是实践的一个学问的老师的话，那就是也有这种感恩之情的啊，感恩之情。可是魔法师的这个心这种非常这个恶劣的这些人的话呢，那么就是他根本不想这个上师的这种恩德，而且如果上师的名字提起来的话，那就是害怕就自己好像那个已经有印象。啊，就有些上师的话呢，就有些人的话呢，就这样的，他根本不说是我在哪一个上师那里得到什么法，我自己发明了什么，我动到了什么样的，然后呢，就是把这个法呢，就开始就是卖色相一样，就是到处这个传说啊，就是到处传说。当然，就是因为你没有这个感恩这个上师的原因呢，这个法暂时可能对别人是有一点点就是好。就是好处，最后的话呢，对自他的是这个没有这个利益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以后在抑制这个上市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这样的这种这个行为呢，就是一定要值得这个注意啊。就是因为他这里这个通过比喻的方式来说，这个性格恶劣的这个弟子的这种手段的话呢，就像是绳索。绳索呢，以前古代的时候啊，就是他是通过这个打猎的一种铺网的这个手段呢，怎么样这个？铺的呢，就是先那个挖井啊，就古人的话呢，就是挖井，然后这个井里面呢，就是套着这个绳，套着这个绳子，绳子的另一端呢，就是拴在就是贪心的一个就是木条上，就木条上，然后呢，就是在这个上面就是铺一些这个草啊，就是或者是树叶啊，就是这样的，这样之后呢，就是章子就是。不小心的是，他就进入这个坑，进入陷阱到这个里面。那个时候呢，就是刚才贪心的木条呢，就是一拉上呢，就是把这个这个绳索呢，就是把已经这个套住了，就是套住了这个章子了，就是已经带住了。带住之后的话，那就是捏人就很高兴的，不在乎，就是就马上这个杀死他。他带住这个他的目的呢，就是要获得这个色相。所以现在我们实践人的很多这个。就是一些恶劣的弟子的话，那就是他一直上师的目的呢，并不是说就是获得一个非常殊胜的这个正法，感恩上师啊，就没有这样的啊，就没有这样的，就是自己想这个告名声，自己呢就通过这个佛法来就是赚钱呢，告这个实践法法，然后呢就是种种方式来就是把这个上师就是已经这个骗走，就这种现象呢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多，因此说。他这里面呢，就是千万千万不能就是用捏人的这种这个思想啊，来就是这个为其这个试验呢。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就是自己和他人就按照这个密宗的一些论点里面所讲的那样的这个违背上师教义、舍弃上师、欺骗上师的话呢，那这个果报是非常的这个可怕，自己也是生生死死在这个地狱里面，就是不能就是获得这个解脱的。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也是已经这个。说明了就是这个颠倒的这个思想啊，就是颠倒的这个思想。 他这里说这个工作，什么其中所说的颠倒的思想，也就是说将上司看成长者，将正房呢就是看作是设想，将自己当作是恋人，勤勤修行呢就是当作这个见啊贤行当呢就是菩萨这样子的这种方法啊，所以我们现在一直这个上师的过程当中呢，自己也是应该就是如理如是的。就是行为呢，就是要有这个恭敬心和这个清净心来，就是对待的。然后呢，就是经常呢，就是祈祷，就是上师和诸佛菩萨相续当中的这些价值呢，就是荣辱这个自己，真的是把自己当做这个病人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上师的这种法，就是像这个医药般的这种法呢，就是对你是这个有利的。如果你这个一直上师呢，就是只是暂时在贪婪，就是得到一个法。现在很多都是这样吧，就是你去一直一个上师的话呢，他就不是什么其他的目的，就是在这个上师那里就是得过什么什么法，然后这个法得完了以后的话呢，再也从来的是不理啊，就永远的是就是看也不看的啊。我在以前只是什么什么上师面前得过法，就说都不说，就也许说的话呢，也有可能其他的这个语气来就是贪的。因此，我们这个平时呢，就是获得了这个依据法恩的这种这个法师以上的话呢，就是都应该有一种这个感恩之情，自己呢一生当中也是不能忘。比如说我们实践当中的一般的一个老师，就是对你教一个知识的话呢，作为明智的人啊，就真正是这个孝顺，这个父母和一些敬仰老师的人的话呢，他也是不会这个忘的。那么佛法的这种价值和佛法的这个利益呢，更是远远这个超过。因此，如果你对这个佛法和对这个上师有这样的这个恭敬心的话呢，这个法对你的相续呢，就是也是有价值的，有能力的。如果你对这个法缘呢，就是没有这种思念恩德的话呢，那么你相续当中的这种这个知识呢，就是只是成了一种智慧而已，就是不一定是有强大的这个力量。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求法不施地修则，不感念上师恩德的这些人，依靠真法积累恶业，并将成为恶趣的祭司，就是非常这个可怕的。就是第一个呢，就是你得到法以后无所谓的态度，就是放弃，永远也是不去修持，不去看的，千万不要这样的。尤其是我们这次这个前行的话，那每天的这样的这个不多，希望你们呢，应该就是认认真真的去这个看就自己好好的这个思维。你如果思维的话呢，真的是只有这个传承上师的不可思议的这个价值啊，然后自己一辈子都是变成一个非常清净的修行人，而且呢，自己也是在道心当中是不会这个退失，就是有很多的这种不共的缘起和因缘在这个里面，然后要同时要感恩这个所有的这个有恩德的这个上师，有法恩的这个法师，只有这样呢，就是才能就是获得这个价值。如果你相反呢，就是也根本不修持，反而呢就是生邪见，然后跟这个金刚道友之间也好，跟这个很多人呢，就经常有一种嗔恨心，用这个嫉妒心啊，有一些恶心来，就是对待。那这样的话，造恶业呢，就是最后自己把自己也成了这个轮回的祭司啊，就是没有必要啊。我们就是依靠佛法是想获得解脱的，并不是想自己呢就是故意这个堕落的。但有时候佛法呢，就是真的也是比较这个危险的，就像我们这个吃药啊，吃药也是一样的。你开刀的话呢，就开到已经这个手术好了，就是可能马上这个痊愈的。如果你没有好的话呢，你自己吃错药啊，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很危险的，就是会送命的。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个心慈的时候一定要就是精神，不得不精神。如果精神的话呢，才算是这个，就像《仙游记》里面所说那样的，就是这个乃为智者啊，就是才算是这个智者的。所以，希望呢，就是大家应该啊，就是上面所讲的这些内容呢，就是反反复复的思维啊。今天讲到这里。
소는데이 간체 Om Bandarangara Padmasadardha.